的日子，感谢主，我们可以借助他复活的能力，我们可以借助他的荣耀来敬拜赞美他。今天呢，我想跟大家继续分享主导文，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前面已经有两次分享了这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今天我们再分享最后一次，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导文里面的这句话。在分享之前呢，我先给大家再读一次，刚才四会的弟兄已经带领大家读了这段经文，我一个人再给大家读一遍。这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第六章9-13节，主耶稣教导门徒们的主导文，德文叫做 Vater Unser， 就是主导文。这段经文这样讲到，主耶稣这样教导他的门徒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掉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满心的感谢你，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你赐给我们动力，动作从流。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以这样的方式一起来相聚，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你。主啊，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今天我们无论带着什么样的需要，什么样的担忧，对个人的担忧，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的担忧，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啊，求你用的话语安慰劝勉我们，求你亲自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单单的向上仰望，看见你是掌管万有的主，看见你是高高在上，没有什么能将我们与你的爱隔绝的主。主啊，我们把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都交在你的手中，也为这个世界上世界各地，那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敬拜你的儿女们，我们也向他们祷告，主啊，求你与他们同在，坚固他们的信心。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因你是我们的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分享这句话，就是主导文的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我想集中跟大家分享，就主导文，主耶稣教导门徒们，也是教导今天的我们的这个主导文对我个人信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信仰不仅仅是承认和赞同一套教义，以及呢或者礼仪的传统，也是对神的呼唤以及神指引的道路的投入。因此，信仰关涉我们的过去，信仰是关于我的现在，我的未来，也关涉我们的知情意思言行的每一个部分。信仰是一个全人的要求，我们不能只做一半的基督徒，我们不能半心半疑，我们不能只将信仰的有效范围局限在思想的层面、知识的层面，去了解一些知识，去了解一些教义，而是完全不让信仰影响我们个人的行为。如果我相信我有信仰，那这个信仰它一定会影响，不仅仅是我的思想，也影响我的生活，我的行为。要么我们是彻头彻尾的基督徒，表里一致，就我完全是基督徒；要么呢，我们就还没有成为基督徒。我们不可能做一半的基督徒，我们是完全是一个基督徒。尤其在德国，你要问一些德国人说你信主吗 ？Bist du ein Christ？ 你信主吗？他常常得到一个答案说：哦 ，ein bisschen， 我是一点点的基督徒。哦，我只是一个halber Christen， 或者我是 ein bisschen， 我一点点基督徒，不是。要么我们彻头彻尾是基督徒，要么我们没有成为基督徒，没有中间一点点基督徒，或者是一半的基督徒。耶稣在路加福音的9:62说：“手扶着理想后看的不配进神的。”我们信主就要全人交托仰望给主，信靠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由于信仰是全人的要求， 它关涉每个人的每一个层面，因此也关涉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不仅仅是思想的层面、知识的层面，也是行为行动的层面。甚至我们可以听上比较笼统但是非常准确的说，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信仰。我们需要在生活中活出我们所信的，也唯有我们活出了所信的，我们的信仰才是真实无恶、如假包换的。我们基督徒常常错误地认为，接受基督信仰就等于在我们既有的知识之上加添一堆新的知识，以及在既有的生活秩序之上外加一些活动或者行为。这些知识就是所谓的宗教知识，这些活动或行为也就是宗教活动或行为。比如说我们有时候错误地认为，我信主了，那我必须每天抽出半个小时来读经祷告，我只要半个小时读经祷告，那就可以了，那就没问题了。或者我每个星期抽出一天半天的时间来参加教会的活动或者侍奉，我参加了，我义务尽到了，那我觉得没关系了，我就没问题了。我们以为只有能够践行以上的宗教本分就已经完成了责任，也堪称为好的基督徒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对我们的要求可远远超过这些。神并没有吩咐我们把日常生活的部分时间分别为圣，放下世俗的事情来专注某些属灵的事情。神却要求我们将整个生命以及生活的所有部分都分别为圣，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神并没有指示我们献上什么，哪怕是再具有价值的祭物，却要求我们将全人献上。这就是福音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福音运动，上个世纪的福音运动，它的主要特征就是什么？就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神圣的，都是荣耀神的。不是说我到教会做什么事情才是属灵的，而是我日常生活、我生命当中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时间，我都是为神做的。这就是福音运动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特征。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12:1-2教导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要我们将全人献上。要是我们认定做基督徒只需要在生活上遵守若干的宗教的条规，或者是如我们做基督徒只需要满足若干的宗教的义务，如果我们这样想，如果我们这样子的去看待自己的信仰，那我们就与耶稣同时期的法利赛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认为我做了某一些事情，我遵守了某一些规条，那我在上帝面前就是一个完美的人，我在上帝面前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宗教、我们的信仰不只是宗教，不只是去遵守一些规条或者满足一些义务。如果我们这样想，那我们就与同时期的法利赛人没有什么两样。那位来到耶稣的跟前寻求永生的那一位富有的少年官，他也不需要忧忧愁愁地离开耶稣了，因为他就宗教的规条来讲，就宗教的教义来讲，他遵守的特别棒。但是他跟耶稣分享完之后，他忧忧愁愁地离开了，他离开了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基督徒没有这个那个的宗教责任，我们只有一个信仰的义务。 这个义务就是我们整个，我们把全人，把整个自己献给神，将身体献上，这是保罗的教导，然后使生命在圣灵的带领下更新变化，使生活在基督的教导下重新布局。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要在生活里彰显信仰，在生活里实践信仰，不仅仅查经班和教会是我们兑现信仰的场景，而且我们的学业、我们的家庭、工作、婚姻、我们的各种关系都是我们兑现信仰的一个场景，我们整个的生活都是我们兑现信仰的一个场景。我们手头上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每天经过的分分秒秒都没有圣俗之分，没有什么是神圣的或者世俗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神圣的，都是为了荣耀神，都是我们应该荣耀神的事情和时间。这就是福音运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正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的1章21节呢，他非常豪言壮语的，他宣告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每一天，我活着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为了基督。我们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彰显以及实践信仰，否则信仰就全无用武之地，否则我们的信仰就只是在观念上虚拟出来的一个空中的楼阁。我们要把信仰在生活当中活出来，我们要把信仰在我们的婚姻、家庭，在我们每天做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彰显出来、实践出来。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怎么样的活出信仰，我们如何使生活和信仰呢结合起来，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称义和成圣的问题。无疑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实行的拯救，我们已经在身份和地位上比称为义人。圣经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信称义，那这个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身份和地位上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得称为义，神看我们是一个义人，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在神的眼中我们被看成是一个义人，这就是因信称义，我们因着信已经被称为义人，这是在身份和地位上，身份和地位上，我已经是神的儿女，我已经称为义人。也就是说，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神不再计算我们昔日的过犯，神不再追讨我们的罪孽，这就是我们在身份和地位上的称义。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在身份和地位上称义，但在事实上我们却不是义人，我们仍然是不折不扣的罪人。耶稣基督的拯救只使我们由一个罪人一举变成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是罪人，但在耶稣基督里面蒙恩了，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称为义人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没有叫我们非常便宜或者廉价的一下子从一个超凡入圣，从一个罪人完全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我们在身份和地位上被称为义。我们在信主以后的首要任务就是靠着圣灵的帮助，使我们实际的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典相称，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成为蒙恩的罪人，我们因信称义。 但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仍然是一个义人，仍然是一个罪人。那我们信仰生活的核心，就是我们努力使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受的这个恩典相称。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被称义，但并没有完全成圣。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不断的成圣的过程。我们已经称义，因信称义，但是我们一生要过努力过成圣的一个生活，不断成圣的过程。我们如今确认的是，就是成圣需要功夫。我们下定决心，一点一画的将我的信仰活出来，在我日常生活当中，在我生命的点点滴滴当中，我把信仰活出来，使信仰的理想与生活现实之间的那个差距尽量的缩短，最终达到联合，就是我已经被称义的这个理想和我成圣的这个过程中，我生活的这个差距越来越小，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生活。无论如何，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在理性上知道，相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以后，活着的不再是我们，救我的种种都已经成为过去，如今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是新造的人。但我们在实际生活上都体悟到，要真正做到只让基督在自己，在我们里面的生命里面活着，还是需要经过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我们需要靠着圣灵不断的攻克己身，叫声服务，这是保罗的教导。我们努力使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已经成就的救恩的这个事实兑现在我的生活上，这就包括我至死生命中救我老我那个残存的那个旧势力，老我的残累，并遵行基督的教训与圣灵的引导，使神借着圣灵的重生放在我们心里的那个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让那个属灵生命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成长，让属灵的生命在我里面有更多的影响力。这就是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的5:24-25对我们一个双重的劝诫。保罗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们把老我钉在十字架上，靠着圣灵得生，靠着圣灵行事。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祷告的意义，这就是主祷文的最真实的意义。祷告就其本身来说，算不上是人的什么行为，而祷告是邀请神在我的生命里面做工。祷告是我邀请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行事。我借着祷告向神发出邀请，把自己交托给、仰望给神。也就是我比较真实的来讲，比较简单的来讲，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让我在祷告当中把我自己的事情变成我和上帝的事情。我立志把自己交托仰望给神，立志使自己成为神作为的一个出口和工具，好让我成为神工作的参与者。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祷告的真实意义是什么？祷告的真实意义就是神的引导和我个人的责任在祷告中非常完美的结合起来了。祷告表达的就是我追求上帝的引导，同时我尽自己个人的本分和个人的责任。上帝的引导或我个人的责任和本分在祷告当中非常完美的结合起来了。我祷告 我祷告了，我向神祈求了，那我就必须全然认同自己的祷告，不单是在言语上，也是在接下来的行为和生活上。我们不能在祷告中说期望神做什么，希望神为我成就事情，我自己却在生活当中做截然不同的另外的事情，或做截然不同的事情，做截然不同的另一套。祷告就是我祈求神的引导，同时我立志要在主里面尽我最大的责任。祷告就是彰显这两个最完美的一个结合。比如说，如果我若先知阿摩斯一样的祷告说，但愿公正好像潮水滚流，公义好像河水长流，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节经文。如果我在祷告中像阿摩斯一样这样子的祷告，祈求上帝的公义，祈求上帝的公平公正，如果我真心祷告，那我就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得不品行公义的公义行事，我一定要立志成为上帝公义的使者。我祷告了，我就要凭自己的努力去做。如果我每次重复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我就必须恭敬地践行神的旨意，好叫神的旨意首先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在祷告当中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信靠神，同时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去为我日用的饮食去努力。祷告就是将上帝的引导和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完美的结合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祷告一方面是邀请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做工，引导我走成圣的道路，另一方面祷告同样是我个人的立志和许愿，我将我的生命完全压注在祷告的内容上，我请求上帝带领，我在祷告中把自己交给神，我靠着神，靠着神给我圣灵的力量，我尽最大的努力，尽我的本分，尽我的义务，这就是祷告，这就是主导文给我们生命，给我们信仰生活的最大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信仰生活是一个祷告，我们邀请神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所作为，然后就全人投入到自己的祷告里去，朝祷告的内容奋斗。我期望神在成就他的工程时，预留我的位置，让我在他的工作上有份，不是人先工作，而是邀请神工作。但在发出邀请以后，我们也开始工作。我祷告当中向神发出邀请，求神让我进入他的工作，求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做工。我把我自己交托仰望给神，但交托仰望给神之后，我开始做工，希望可以配合神的工作。最终不管人做了何种的工作，最终我不管能够成就什么，能够达到什么，能够得到什么，我最终承认一切无非是神的工作，上帝的恩典，我生命当中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都是神的工作。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信仰。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建立一个稳定的祷告生活，就是要使祷告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们主祷，就是鼓励他的门徒们要建立稳定的祷告生活，使祷告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这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主祷文的主要原因和目的。圣经给我们的劝勉是，我们不单在一天的某一个时刻祷告，而且要不住祷告，使祷告渗透 我起居坐席的每一个角落，也就是我的生活就是一个祷告，我的生活就是我把我自己交托仰望给神，靠着神的能力来尽我最大的本分和责任。一位牧师谈到祷告的时候，他就说，我的祷告从来不会超过五分钟，但我从来没有五分钟不祷告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的生活就是一个祷告，我交托仰望给神。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的四章二节，他劝勉我们说，你们要恒切祷告，要恒切祷告。恒切祷告就是我不住的祷告，就是我的生活就是一个祷告。祷告主要有以下的三个意义，就是这三个意义就是提醒我，第一个意义就提醒我，神是与我同在的神，神是在我生命当中做工的神，神愿意让我成为他工作的一个出口，一个工具。这是祷告的第一节意义。第二个含义就是，祷告提醒我要过一个尊主伟大的生活，要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事情，要尊主伟大，要敬畏神。再一个祷告就提醒我，我要向上仰望，我要过一个仰望神的生活。第一个意义就是我察知神，我知道神。祷告提醒我们神的同在。祷告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开口祷告的时候，这个祷告提醒我，神与我们同在。不住祷告就是时刻提醒我们神是恒常与我同在的神。理智上我们知道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但在感受上我们并不常有这样的察觉。特别当我们被眼前可以看见可以触摸到的工作或者享乐被吸引或者被拴住的时候，我们会忘掉神在监察一切，我们会忽略神是与我同在的神。所以祷告，不住祷告就是让我提醒神是永远与我同在的神，神在每一件事情上引导我的神。因此借着不住祷告，我们不断地唤醒自己，提醒自己，我们天上的父神仍然在，神垂视着我，他在看着我，他在监察着我，他在引领着我。多年来我个人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在工作和生活中常常停下来，停下片刻的时间，向神说一两句话。这句话可能很简单，简单到只有一两个词，简单到可以直给神说，父神你在我，父神我谢谢你，父神我真的需要你，父神求你帮助我。可以简单的只有几个字，借着这样的祷告提醒我神同在的事实，神是永远与我同在。这是祷告的第一个意义，我们在天上的父永远与我同在。有一次我在一个寒冬的晚上，我在杜伊斯堡的查经班服侍完之后准备回家，那夜已经很深了，快到十二点，午夜十二点了。到火车站发现所有的火车都晚点，我必须要等很长的时间。我站在月台上走来走去，非常的冷，寒风刺骨，浑身感到非常的冰冷，心情也越来越低落。此时圣灵提醒我，你为什么不利用这段时间祷告呢？我开始默默地在心里祷告，我在月台上走来走去，一边在等火车，一边在祷告，为自己与神的关系祷告，为自己的侍奉祷告，为教会，为想到的弟兄姐妹们祷告，为自己的家庭祷告，为自己在国内的家人祷告，为中国，为德国祷告，为自己做一个好的丈夫，做一个好的父亲祷告。 我浮躁的心因着祷告慢慢平静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的意义，就是首先提醒我神与我同在，他是永远与我同在的主。天上的父神随时随地都与我同在。祷告的第二个意义，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提醒我们要过一个敬畏神，尊神为大，敬畏神。不住祷告也提醒我们务必过一个当神存在的生活。我们知道神存在是一回事，但我们在意志上当神的存在是另一回事。要是我们忘记了神的存在，要是我们以为我们生命的某一个时刻并不在神的审视之下，如果我们忘记了神的存在，如果我们不愿意看重神与我们同在的这一个属灵事实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任意妄为，喜欢说什么就做什么，喜欢讲什么话就讲什么话，好像上帝根本不存在一样。有时候我看到这个身边的很多的人，包括我自己，我们有时候讲了一些话，我们做一些事情，完了以后我会问，难道我们不怕神吗？难道我们没有想到我做这些事情，我讲这些话，神会听到，神会看到吗？如果我们忘记了神的存在，那我们基督徒的很多的行为就会变得肆无忌惮，我们很多的言行与不信主的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了。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是要提醒我们，我敬畏神的生活，尊神为大的生活。在德国上学期间，我曾有一段时间在一个中餐馆打工，老板娘是一位基督徒，她每次祷告的时候我很感动，出口成章，没有引用很多很多的圣经，没有一丝的犹豫和结巴，她讲得非常的流畅，能你祷告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久了我没什么感动了，因为我发现他平时的生活跟不信主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尤其他的婚姻和家庭的生活，我慢慢感受到他的祷告是一个套路，是一套的东西。祷告就好像是一个水龙头，它打开了水就哗啦哗啦哗啦的流流，一直的流流流，但是水龙头关上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祷告不仅仅提醒我们神永远与我们同在，同时祷告也提醒我们要我们过一个当神存在的生活。我祷告完了是要让我过一个我知道我要需要向神交代的生活，我要靠着神去过成圣的生活，也要走成圣的道路。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在神的眼里面，我们需要向神交账。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祷告提醒我们过尊主为大的生活，祷告提醒我们要向神、向神负、向神和向人负责的生活。唯有我们在祷告中认定我们的生命没有一刻能偏离神的视线，我们才能忠诚且恭敬的生活，尽好每一个本分，知道我们这样做，天上的父亲必定暗中查看且回报我们。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不住祷告也就是一个不住向神倾吐我的心意，也不住的寻求神的心意的一个行动。我在祷告中将原属自己的事情变成神与我们共同的事情。祷告最真实的意义就是这件事情是我的， 但是我因着祷告，我在祷告当中使这件事情成为我和神共同的事情，我把它交托仰望给神，我把我自己交托仰望给神。从此以后，我的事情，我要承担的责任，我要经营的关系，也是神的责任，也是神的事情，也是神的关系。我把我的事情在祷告当中使它成为我和上帝共同的事情，这就是祷告最真实的意义。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邀请神介入，我们邀请神过问我的生活，过问我的事情，参与在我的各样施工和工作当中。我邀请神帮助，我承认神既然是我们的主，就当有权干涉我们的生活。神既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也就有义务为我们分忧。神既然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父亲，那他一定会解决我们的困难。我的困难也是他的困难，我的脚步也是他的脚步，我的决定也是他的决定，我的困扰也是他的困扰，我心里的痛苦也是他的痛苦。故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祷告是一个双向的行动。我们向神表达自己的心意，希望神按我们的心意为我们成就，但我们也在祷告中宣认最终的决定权在神的手里面，是由神的旨意来，非我的旨意来决定事情是否如愿的成就。这是一种让我们何等轻松的一件事情。祷告就是说，我把我的事情交托仰望给神，让我的事情成为神和我共同的事情，同时我可以轻省的去走人生的道路，因为我交托给仰望给神以后，这件事情能不能成就，最终的决定权在神的手里面，而不是我的旨意，不是我的渴望，不是我的心意。所以我可以坦然无惧地跟神走，跟随他的引导，把我自己全然交托仰望给主。祷告就是让我的事情成为神和我共同的事情，并且最终的决定权是神的旨意，是神对我的心意，我的一切好处不在神之外。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一个有稳定的祷告生活的人，就是一个向上仰望、凭信心而活的人。耶稣曾在论述人的信心时说过一句非常叫我们吃惊的话。耶稣说，对于信的人什么都能。耶稣也曾比喻中说，一个有信心的人甚至可以吩咐一棵树连根拔起栽到海里面。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需要在这里提醒的是，耶稣的这些话常常被误解和滥用，以为这些话是在歌颂人的信心的能力，只要我信什么事情都能够成就。不，耶稣并没有呼吁我们对自己的信心有信心，乃是提醒我们必须对神有信心，认定神既是无所不能的神，只要他愿意，就是任何再难以置信的事情都能够成就。我们是对神有信心，是神什么都能，而不是我们的信心无所不能。一个信神的人，一个随时祷告的人，也是一个随时呼求我们在天上的父的人，就看出在神的眼里面，任何事情都存在着可能性。神有这个可能为我们成就，我可以信靠他，我可以仰望他。而这样的人，这样信靠神的人，这样呼求神为天上父的人，也会过着一个认定神的生活，主若愿意就必能成就。我们在祷告中求闻神的旨意， 也顺服一切从神旨意而来的引领和安排。当我仰望神，呼求神为我天上的父亲的时候，我的眼目不会全然受控于我目前面临的各种的难处。当然，就现在，当我呼叫神为我天上的父亲的时候，我的眼目不会与目前的这个疫情、目前的这个困难、目前的这些难处和限制所困住、所限制。我们的情绪也不会全然被我生命的得失成败所牵动。我的情绪我因仰望主而宽大而宽广。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就转眼仰望耶稣，转眼仰望神，倾心等候神为我们未来的故事拍板定案。我们呼求神为我们天上的父亲，就是提醒我不断的转眼仰望耶稣，不断的往上去仰望神，把自己交托给仰望给神，去等候神，因为他有最终的决定权。我生命很多的事情都是他的旨意、他的心意、他的引领是最终对我人生的结果，对我生命当中各种事情有最终的决定权。刚信主不久，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遇到一些难处，心里非常难过，真不知道该怎样走下去。带领查经班的一位老师对我说，你不要只单单只盯着地面看，抬头向上仰望天空，你问问天上的父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祷告的意义，这就是我们呼叫神为天父的意义，提醒我们不要盯着地面，不要盯着自己个人的成功得失，不要盯着自己遇到的这些难处、自己遇到的一些处境、自己生命的一些成功得失。如果他掌管我的情绪的话，我会垮下去的。我仰望神，单单的向上仰望，因为他是我天上的父亲。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教导门徒们呼叫我们天上，呼叫神为我天上的父亲，我们呼叫神为我们天上的父亲，因为这样的祷告会转移我们的视线，改变我们的心思。如果我们祷告将我们生命的视线从目前的难处、从我目前的成功得失能够转移到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天上的父神身上的时候，我们的整个心态会改变，我的整个心智会改变，我的整个的心情会改变，我知道怎么样走下去，我知道我人生的方向在哪里。常有人问我，这些年你在德国是怎么走过来的？你在德国20多年了，你在德国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我只能回答，借着祷告信靠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和福气，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由衷的呼叫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最后我想跟大家一起朗诵主导文，结束今天的正道。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的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从第九节开始，我们从我们在天上的父这里开始，我们一起来读主导文，结束我们今天的正道。其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感谢主。